第一个啊，今天有三个重点要跟各位讲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第二个就是拣选的问题，第三个就是预知预定的问题。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是从我们的逻辑理性和思维里面，我们比较不容易明白，但是却是一个真实的真理，是我们必须要突破我们在理性上我们很难接受的事实。那这个真理如果我们不相信，或说我们不能接受，那么我们的信仰就真的是有问题了。我们需要从圣经神所启示的真理来看，为什么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为什么神做事是不是我们用我们逻辑理性可以完全明白。假如神的作为是我们的逻辑理性可以能够衬透明白的话，那么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是神，他不是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他都被局限框在我们的逻辑理性思维里头，那其实是我们的智慧高过他的智慧。那当我们神的作为不是我们逻辑理性能够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谦卑承认他之所以为神，我们之所以为人，我们才因此对这位神发出赞美，发出赞美，发出感恩。就像保罗当他写罗马书这么深奥的救恩，他在十一章最后面，他像保罗这样的一个有知识学问的人，保罗他都不能不赞叹神的救恩的奇妙跟伟大。所以保罗他后来他赞叹到一个地步，他怎么说呢？他说深知神父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何其难测，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你看到连保罗他都赞叹神救恩的奥秘跟奇妙，不是用人的逻辑理性能够明白的。好，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三个问题。第一个，什么叫在基督里？第二个，什么叫做预知预定？还有这个拣选的问题啊，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真道上、真理上，我们必须要来清楚认识。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请William， 你帮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帮我们读一遍好吗？谢谢您。
好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谢谢，谢谢威廉。我想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是在基督里。你特别注意，我把几个点出来啊，你要记得哈，在你的圣经上把它画下来。第一个是第三节中间，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第二个，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第二个在基督里。第三个，第五节，他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第三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赐福给我们，在基督里借着基督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然后第四个，第六节的中间，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也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然后第七节，就是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然后第八，就是第十节的后面，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又是在基督里。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他就是指基督，在基督里得了基业。最后一个，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为什么父神一切的作为，从创造到救赎到完成整个宇宙，所有一切都在基督里归于一，所有的作为在创世还没有创世若创立世界之前，他就已经必须是在基督里。那为什么父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有父有子有灵，为什么父神一切的作为包括圣灵一切的作为都必须在子神，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成就？那么换句话说，父神的创造是在基督里创造的啊，因为上次我们读过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它有第一章有讲到万物是靠着基督造的，也是借着基督造的，又是为基督而造。所以你看到父神一切的创造的作为必须是在基督里成就的，父神一切的拣选的作为，拣选你跟我也必须是在基督里拣选的，父神一切的赏赐给我们属灵的福分也必须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的，父神一切的所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也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父神一切最后所有万物天上地下的通通归于一也必须是在基督里来同归于一，父神一切所给我们的盼望一切的这个应许也必须是在基督里来给的，来成就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你请注意，这个就是耶和华跟耶稣基督的分别就在这了。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我们不是叫耶和华教？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我们不是叫圣灵教？ 耶和华教，那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不懂得圣经的核心，所以他们否定基督的神性，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回归，是耶和华才是神，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搞懂耶和华神他一切的创造救赎，所有的作为都必须在基督里面来成就，所以父神要我们看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施洗约翰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父神说，看哪，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说，看哪，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父神，你要知道一件事，基督教的信仰最终是耶和华神，可是你要认识这位耶和华，你必须透过耶稣基督，你才能认识耶和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绕过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耶和华神的荣耀和宝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越过耶稣基督直接来到耶和华面前，那都是异端。像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他们否定耶稣基督。像极端的灵恩派，他们高举圣灵而不是高举耶稣基督，那么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连父神都定规必须在耶稣基督里来赏赐，来拣选，来预知，来预定，而且是在创世之前就这个。所以彼得约翰、不是彼得约翰，就是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书他特别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说，基督是在创世以前被神所预定了，也就是说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立定了基督，预定了基督。预定基督干什么呢？借着基督创造宇宙万物，借着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借着耶稣基督来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保守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赦罪之恩，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着丰盛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使神一切所预定美善的旨意和奥秘得以成就，又借着耶稣基督使万有天上地下全部都在基督耶稣里归同归于一，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那记住，我们能够认识耶和华神必须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才能够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我们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是没有办法到耶和华神面前的。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是唯一的中保，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桥梁，唯一的把神跟人联合拉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的信仰，只有耶稣基督。所以父神定规一切都必须在基督里，离开了耶稣基督，父神绝不作为，父神一切的作为都在基督耶稣里。这是三位一体神耶和华神所定规的唯一的一种 format。 那么我们就必须，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事都必须在基督里，连哥罗西书里面都说是一切是为着耶稣基督而造，是借着耶稣基督而造。 那么所以你看到一切的作为都必须在基督里、啊、这是第一个、啊、针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牧师，这个 我想我们已经信主了的就是说 都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呢，但是如果有人问我们，比如说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他问我是说有没有一种解释，为什么神是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以帮助、解释的，就是说因为当然如果说神是这样定规的，我们当然都没有这个说可以 argue 的，可以说争辩的。那么如果说有人说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又而不是别的方式，比如说通他自己，对吧？
啊、oh.Yeah, 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神既然他是预知的神，他也是预定的神，他知道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不管是天使长他会堕落，不管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也会犯罪堕落，神是预知的，所以神就早先预定基督，要借着基督来完成救赎的工作。那么这个救赎的工作，如果耶和华神他是用他神的全能一竿子就来拯救我们的话，那么这个拯救是好像海市蜃楼，好像空中阁楼一样不实际，除非三位一体的子神，神的子性，神先预定他要把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取了人的躯体，透过他为我们代死，因为他必须取了人的躯体他才能够为我们流血，因为他是灵，没有血没有肉，他必须取了人的躯体他才能为我们代赎。那么既然代赎，而且他还给我们一个做人的一个 model， 让我们去效仿这位耶稣基督，所以父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舍己为我们舍身流血来客观上救赎我们，父神又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的 model， 我们不懂得如何做人，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来给我们一个示范，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才要耶稣基督来成为人。那么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可以代表神来向我们宣告天国的救恩，耶稣基督也是人，他就可以代表我们这些罪人来到父神的面前替我们赎罪，所以这位耶稣基督是不能缺少的，是绝对唯一的必须的唯一的一个途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不是耶和华的名，而是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耶和华呢？是，注意、啊、不是，要这样讲哈，耶稣基督是耶和华，但是耶和华不是耶稣基督、啊、这个你要弄清楚。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耶和华？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神的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把这位看不见的耶和华在肉身中让我们看见耶和华。那么耶和华不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只是耶和华神的第二个位格，子神或说神的子性，那耶和华是还包括了父性跟圣灵神，父神跟圣灵神，所以耶和华神不是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是耶和华。所以这个 paradox、啊、是圣经里面很不容易明白的一个奥秘，但是当我们信了主，圣灵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明白这个奥秘的时候， 我们只有赞叹这位神，所以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讲清楚哈。
谢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不只是说我们信徒之间会好像说理解为什么耶稣就是我们是基督教，然后有的时候需要跟别的信仰，比如说伊斯兰教或者是别的，说他们可能会 challenge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跟别的异端比较这个差别，就是对怎么样看待耶稣的这个地位。对
呀，
谢谢。
伊斯兰教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只相信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他们只相信耶稣是先知，他们否定基督的神性。那耶和华见证人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就算耶稣是神，你去看他们的经典，他们只把耶稣当作一个小神，跟其他宇宙间所有的神明是一样的，而且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神性如果是一个小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神说看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他们说耶稣是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神才把他的神性给他，然后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刻神的神性就离开他了。所以耶稣并不是自始至终创世之前就是神，所以他们是认为耶稣的神性只是一个小神，那是从约旦河开始到十字架这段时间，其他的时候耶稣就不是神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好，那其他没问题了，如果没有问题我就要讲预定了。预定是一个我们很不容易懂的，为什么神预定？你注意一件事哈，你看以弗所书，我们刚才的读的第一章，我们一起看第九节，都是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要照着所安排的等等等等。那么你再看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一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他是一位全能的神，如果他是那位有主权的神，那么神他可以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心里面所喜悦的来预定他所要成就的美善的旨意。那么神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先预定了。那么什么叫做预定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需要知道。你特别注意听，我们都相信神是预知和预定的神。预知叫做 predestination， 预定呢叫做叫做什么呢？预定叫做 预定叫什么？怎么叫微笑？这个英文给忘了。等等，我看一下。预定就是 predestination 啊，预知是 foreknowledge， 好 foreknowledge， 那么预定叫 predestination。如果从英文的角度来看 ，pre 我们知道 pre 就是 before 的意思 ，destination 就是目的地，有没有？ Destination 是目的地，所以 pre-destination 就是 before destination， 也就是 final end。 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事情就已经先发生了，那个叫做预定，叫做 predestination。 也就是说，是神主动来预定。神既然是主动，他是预知预定的神，所以呢，神对于你跟我的一生的最终的结局，神已经先预定好。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神就已经预定有一个叫做段吉文的。神说我预定有一个叫做有一个人，他会被取名叫段吉文，我预定要他先得救。那么神就在我们出世之后，神就开始在那双看不见的手，就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一步一步的在引领我们了。所以预定 predestination 是跟神在我们的救恩上的一个拣选是有非常大的关联。也就是说，神拣选你跟我，然后决定我们将来的命运，甚至在世界没有创造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先定预定规好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奇妙的奥秘啊？回答我。是不是不可思议啊？吉文。
就是按我们这个理解是理解不了的，就是说因为从我们现在能理解的这种维度上来看，这个时间顺序还没有到，怎么神就定好了？但是这是这高过我们了，我按我们的那个理解程度不行。
对，但现在我相信你应该可以有一些明白了。俗语你呢，你的感觉呢，你的体会怎么样？
我的体会呀，我是说神就在那时候就已经预定了我们。我是觉得就是很难理解，他就拣选了我们，我们是。
对，这个是确实很难去理解。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我请问你哈，请你们回答我，保罗凭着他的逻辑理性思维，他自己能够发明出这一套理论吗？你想可能吗？绝不可能的。保罗之所以可以白纸黑字记载下来，如果不是圣灵默示给他，保罗绝不可能会有这种概念。我举个例，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摩西怎么会有这种宇宙天体的概念？根本没有。那么摩西怎么会能够有这种概念呢？如果不是圣灵默示给他，摩西根本写不出这样 的这个东西。一样的东西，其实你要知道整本圣经都是一样的。那圣经里面很多的历史就表示历史 history 是他的 story， his story， 也就是神介入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神的话是跟人类的时空完全密切的联合，神的话不是天方夜谭，不是海市蜃楼，不是空中阁楼，神的话是跟我们实际的时空 人类实际的处境和光景是结合的，所以圣经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读得明白，是因为它跟历史结合。但是圣经有很多我们不能够明白的，譬如说以弗所保罗讲的这一段，保罗绝没有办法凭空写得出这样的，除非是圣灵启示他。那么当然我们的逻辑不能明白。那你注意一件事，你注意听下面这句话哈，预知叫做 foreknowledge， God foreknows， 神事前知道，表示神无所不知的能力，这是属于被动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神不会不知道，也没有一件事情神不能不知道，这是属于被动的。但是预定那是属于主动的，也就是神的主权跟永恒的旨意和意志，这是神主动的作为。所以马丁路德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的预定和神的拣选和神的预知是教会的核心。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很空泛的，我们逻辑里能够明白，哦，耶稣为我道成的肉身，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哦，耶稣为我流出宝血，哦，耶稣死后复活升天，这些东西坦白讲已经也是属于超自然的，怎么可能童女生子呢？怎么可能死里复活呢？这些东西的在我们的逻辑理性的范畴上，我们已经到了 一种不太容易接受相信的程度，那更何况是预知预定拣选，那就是更高层次的超乎我们逻辑理性的思维了。你说对不对啊？回答我对不对啊？
对的。
没有人回答呀？
对的。
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好，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一段他要我们明白，我们一起看一节非常重要的经节，我请大家每一个人都要翻开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在哪里呢？在耶利米书的后面，以西结书的前面，叫耶利米哀歌 Lamentations。我们一起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在以西结书的前面，耶利米书的后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一起看三十七节，可不可以麻烦淑玉你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好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三十七节，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
你有没有英文？如果你有英文可以读的话更好，读一遍那个英。
我没有。
哦，没有。谁有英文版的可以帮我们读一下那个英文？
Who can speak and have it happen if the Lord has not decreed it？
哎，你看哈，这上面怎么说呢？如果神没有命定任何一件事情，有谁能够说成就成就，使任何事情发生呢？也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预定和命定，在宇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发生或是成就的。这也就是耶稣说的，如果不是神许可，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耶稣讲这句话细腻到一个地步，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绝没有 accident， 全部是 incident。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在父神的预定之下才可能发生。没有父神的预定或是神的命定，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发生的。那这里面就讲到了，我们能够信耶稣，如果不是父神的预定，我们怎么可能会信耶稣？那你说，牧师，你这样讲越讲我越迷糊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节，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其实保罗他圣灵给他的启示，他能够把这个写下来。你不要看了，圣经其实是很深很深的，神的话不是我们以为那么浅显，就像读过去稀里糊涂，我们也没有好好去思想，觉得一点都不怎么样。其实神的话太深邃了，神的话太宝贝了，神的话再真实不过的了。所以保罗他也讲啊，保罗说属灵的人才能够衬透万事，只有圣灵在我们里头，透过圣灵所启示的圣经，使我们能够理性智慧逻辑被打开，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体认到。如果不是圣灵，我们绝没有办法衬透明白属灵的奥秘，绝对不可能的。好，那么我们能够信耶稣，如果不是神命定，是神预定，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绝不可能信耶稣的，打死我们都不可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可不可以麻烦吉文你再帮我们念好不好？
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第二节，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第三节，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第四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第五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
们
得救
是本乎恩。
本乎恩呀，感谢主，谢谢吉文。你注意好，保罗说我们原来是死，注意哦，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请问，我用一个比喻哈，我们绝对不可能主动回应神，我们都是在罪中死掉的人，我们绝没有办法回应神的救恩。就好像我已经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人，马上就要断气了，然后神呢借着耶稣基督把我抱在他的怀中，然后用药水把我的嘴巴撑开，把药灌到我的嘴里，使我因这个药而免得死亡，我们可以复活恢复健康。我们原来，我们绝不可能主动回应神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啊，就像一个大石头，平常呢太阳光照不到，当那个大石头你把它翻开来的时候，里面藏的都是什么？要么是蛇，要么是蟑螂，要么是蜈蚣， 要么是蚂蚁，要么是这些都是见不得阳光的，他们逃之夭夭，怕见阳光。我请问你，我们在黑暗中，我们怕见神，我们怎么可能会主动去找神？我们怎么可能主动回应神的救恩？我们不可能，而且我们是奄奄一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如果不是神预定要救你跟我，我们绝不可能对福音有回应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拣选，是神的预定，是神的预知，他要救威廉，他要救林淑玉，他要救摩里宾，他要救段吉文，他要救我们在座的人，否则我们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为什么是这样？而且为什么都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来成就？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了，这真的是一个奥秘啊！我们连一根葱都还没有，都还没有在世上。早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定有一个叫 William 的，神要救他，神要拣选他，神要拯救他。这是一个太奇妙的奥秘。如果我们能够有能耐回应神的救恩，我们就会自夸，我会说是我聪明，是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会信耶稣，那我就可以骄傲自夸了。但是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注意啊，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神要让我们知道，你我能够得救，如果不是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预定预定我们要得救的话，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只在黑暗中，我们怕见光，我们不敢来到神面前，除非神来找我们，神来主动拯救我们，否则我们绝不可能得救。这就是一个奥秘了。保罗把这个奥秘今天告诉了我们。我们信主如果不知道这个真理，我们的信仰就真的是没毫无根基了。我们心中怎么可能对神赞美？我们心中怎么可能发出真正对神的感恩？我们又怎么可能觉得像我如此一个不配的罪人，神竟然厌中我？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定要救我这个不配的罪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加的赞叹神恩典的奇妙，救恩的奥秘。我先停到这里，你注意哈。如果不是神命定，绝没有一件事情可能发生，绝对没有。你大家知不知道一件事啊？当拉撒路死掉的时候，耶稣故意拖长时间，让他死了第四天之后，耶稣才到拉撒路的家里。他的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说：“哦，主啊，如果你早来的话，那我的弟弟拉撒路就不会死了。”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墓前，耶稣就怎么说呢？说：“拉撒路出来。”你注意哈，拉撒路出来必须是耶稣亲口说。你知道，假如耶稣没有说拉撒路出来，耶稣直接说出来的话，全世界所有的坟墓的人通通就会出来，通通复活。可是耶稣只单单指明拉撒路出来。耶稣口中的话，你注意哈， 神是借着基督来创造，是借着口中的话，就是那个道，耶稣就是那个道。所以你说神说神说神说，第一天要有什么，第二天要有什么，第三天要有什么，神的说是在基督的道，借着道来说的，借着道来创造的。神是借着基督来创造的，而基督当他口一吩咐，拉撒路就复活。所以耶稣一吩咐灵赎义，灵赎义就能够从罪恶中进入到光明。耶稣一吩咐断极纹，断极纹就能从黑暗中进入到光明。多么奇妙的恩典，何等大的能力啊！所以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哎呀，每次我读到神的话的时候，真是看见，特别是以弗所书这一段的时候，真是心里面赞叹啊。
牧师，牧师你好。
你好。
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就说别人问我们，就说当时我们解释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这个比较容易解释。那同时，但是当解释说有的人不信，这也是神预定的，就有点比较难了。你怎么样？就说，因为或者说有些好像是我们说的一些坏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看出来可能就说很显然是坏的事情，就说。但是呢，如果这也是神所预定的，就比较难解释了。怎么样解释？
呀，很好，你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等等讲拣选的时候，我就会 touch 到这个问题，
好
不好？
好。
呀，你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这个跟拣选有很大的关联，好，有很大的关联。那我现在先念几节的经节，在罗马书八章，保罗告诉我们，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神就预定我们效仿他的儿子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后所预定的人，神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神又称他们为义；称义的人，神又要使他们得荣耀。所以这里面你看到几个程序：第一，神预知。第二步神预定，第三步神召，第四步神称义，第五步神使我们得荣耀。所以神救赎我们，在创世之前他预定魔力兵要得救，神就负责任要让魔力兵在预知预定和拣选之下，他召你来，使你到他的面前，今天在教会，然后使神使你称义，最终神要使你得荣耀，也就是进入到永生里面。你看到神的步骤清清楚楚，而且毫不含糊，我们只能说感谢主。然后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神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哇，其实有太多的经文了，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读了。好，我就想呢，这个呢，预定呢，我就暂时先讲到这。我现在讲拣选，也就是刚才摩里宾长老你问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关联了。大家知道在神学界里面有两派，一个是加尔文派，一个是亚美尼亚派。另外 有所谓的圣约论跟时代论，那么这个我想在四月份的联合主日学的时候，我会来有一个专题叫做为什么神要立约，那这个为什么所谓的新约旧约，这个约有比方说亚当之约、挪亚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然后新约为什么要有这些约，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最终的意义是什么，它跟你我什么关系等等，这些呢等到那个时候我再谈。那在加尔文神学里面它有五个 point 叫做 tulip T-U-L-I-P， tulip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郁金香，那 T 是 total depravity， 全然的堕落，U 就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就是无条件的拣选，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一个无条件的拣选，请特别注意听，是无条件的拣选。亚美尼亚派他不相信无条件的拣选，亚美尼亚派所提倡的是有条件的拣选。那这两个不同在哪？我现在请问哈，我们在座的，我们凭什么神在创世之前，我们都还没有出世，神就已经拣选了你跟我？请问这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拣选？回答我。
这个应该是无条件的。
为什么
是？但是刚才不算，我这个问题我也是在一直在想，这个弄明白，大概是弄不明白了。就是说，因为你刚才在罗马书讲的，其实是神是先是预知，对吧？然后预定，对吧？那预知当然我不知道这个顺序是不是很重要，就是说他先知道一个人会不会信，对吧？然后他再预定，就是说我是相信 unconditional， 我只是想这个，就是说就说我们人的这个 responsibility 这方面，就是说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责任吗？还是跟你讲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所谓的 condition，
这个坦白讲啊，这个问题太大，而且太深，我们不可能短短的时间把它讲得清楚。我想我只能这样子讲哈，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在创世之前，连我们都还没有出世，神就已经预定神要救我们。那我刚才讲过，预知是属于神被动的属性，预定是神主动的属性。神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能不知道，神没有一件事情他不会不知道，那么神预定是他主动的。那么神预定摩里宾你要得救，并不是摩里宾你有什么功德，也不是因为神知道摩里宾你会对福音有回应，也不是因为神知道摩里宾你会信神，然后所以神才来拣选你，才预定你要得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神是被摩里宾 因为知道摩里宾会正面的回应福音，所以神才预定摩里宾得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是被摩里宾的自由意志牵着鼻子走，也就是说神的预定不是根据神的主权，乃是根据摩里宾的自由意志，所以神才预定摩里宾得救。你懂我这个意思没有？
我明白。对，
那如果是这样，那么神的救恩就不是他主权的恩典，那摩里宾你有功劳可以自夸，懂我意思了没有？
对对对，这个我再想想看，我再想想看，因为在我是相信 unconditional 这个拣选，那我是不大明白，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接受一个礼物，也就是神的拣选也好，神的救恩也好，会有，当然有的人会说，会有的人就会因为自夸，对吧？但是事实上。我不要扯远了哈。比如说今天牧师送一件礼物给我，对不对？我接受，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这个人在人看来没问题，对不对？就是说不管什么原因，我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就算是我接受了，我不会说因为是我自己的恩典，所以我好像说接受了这个礼物，对吧？同样的，我相信真正信主的，他不会说因为我们接受了神的救恩，我们就会因此骄傲，或者说这是我的功劳，或者说是因为我是个好人或者好的行为，所以神赐给我这样一个救恩。所以我的就说这里可能就涉及到一个行为的定义，就是说当我们 respond 神的这个福音，我们是不是算成我们所谓的因为这个行为的称义。我是觉得这个不应该看成一个行为，对吧？
是
啊，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扯远了。是
呀，没有，你讲得很好。你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注意啊，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不可能对神的救恩会有任何的回应，我们已经奄奄一息了。我能够接受福音，是神主动预定先叫我活过来，然后他给我够用的恩典，使我能够用我的自由意志来回应他给我的恩典。我的自由意志是选择世界，选择堕落，选择犯罪，我不可能选择圣洁的神，因为我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他叫我活过来，我才可以靠着他给我的恩典，用我的自由意志来选择他。而且我是在罪恶过犯中，活在黑暗里面，就像大石头底下的蟑螂、蜈蚣，我们一见到太阳、阳光，我们就是逃，就是躲，我们怎么可能呢？所以我刚才用的比喻，如果不是耶稣把我抱在他的怀里，一口一口喂我药、吃药、灌药到我嘴巴里，我是绝没有办法回应的，因为我已经奄奄一息了。甚至圣经说我们已经是死了，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一个死的人怎么可能有回应呢？史大林，苏联的史大林，在生前残暴凶狠，独断独裁，没有人敢对他有任何这个，可是当他死的时候，人家鞭尸在他的尸体上浇大便、浇小便，他死的尸体不可能有任何的回应，不可能。我们也就像那个样，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是死的人，怎么可能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回应神？绝不可能。注意，保罗说，除非 他叫我们活过来，否则我们绝不可能。
嗯，好，谢谢。
你注意，难怪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如果能够回应福音，接受耶稣，如果不是神所赐的恩， no way， 懂我意思吧？
嗯，好，谢谢。
我们有自由意志，我可以选择今天要吃法国餐，明天要吃日本餐，我可以选择我今天要到芝加哥 downtown 去，这种的选择是跟救恩的选择是完全不相关联。在救恩属灵上的自由意志，我们是死在罪恶过分当中，我们你再怎么编我的诗，我也不会有反应的，对不对啊？
嗯，
除非神使我活过来，否则我们不可能回应福音的。也因此，这是神在创世前神就已经预定，神就已经拣选。那么有一些人是不是神就没有拣选他们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这也是刚才摩里宾长老也提到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节，很重要的经节好吗？罗马书第九章，这里给我们答案了。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到二十一节，可不可以麻烦淑玉你帮我们再读一段 这一段好不好？
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到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好的。
慢慢的读，这一段很重要，一面读一面思想，一边看，好好的，很重要。
第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里面的括号要念的哈，
要双子还没有，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人，在乎招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故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上帝前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件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好，谢谢淑玉。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我举个例，比方说耶稣在约翰福音，他告诉门徒们，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 乃是我拣选你们，有没有？ Yeah, 那么这个其实有太多的经文了，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读，因为时间到了，我想呢，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九章这一段经节呢，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好好的一起来思想，就是有一些人神拣选，为什么有些人神没有拣选？在神所拣选人的当中，为什么神也拣选了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到底这种拣选它的不同在哪里？那保罗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之前，他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跟我。那这个拣选又是属于什么样的拣选？他跟我们有什么实际的真实的意义和关联？那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要再继续再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我先停到这里，看有什么其他问题。除了刚才摩利宾长老问的问题很好啊，很好，我们谢谢。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结束。我这位再做一个简单的 review。 亚美尼亚学派他们认为，神因为预知林俗欲他会信耶稣，所以神才预定林俗欲要得救。如果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人比神还大，神是按照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要不要让林俗欲来得救。也就是说神预定林俗欲得救是被林俗欲的自由意志牵着鼻子走，那么神就失去了他的主权。但是不要忘记，神是 sovereign God, 主权的神。亚美尼亚派把人的自由意志抬高到认为人有 autonomy, 人有什么 autonomy, 中文叫什么，就是自主权。亚美尼亚派是这样子说哈，亚美尼亚派是说，哎，林俗欲呀，撒旦魔鬼投一票反对你去天堂，那么神呢，他投一票是希望林俗欲能够去天堂。那么现在魔鬼跟神呢，两个人一个赞成一个反对，所以现在成了一个tie。这个tie中文怎么说，就是反正就是没有一个结果了，僵持不下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关键就在林俗欲了。如果林俗欲你投一票你说 yes, 那么你就因此得救。所以他把人的主权独立权抬高到超过了神的 sovereignty, 懂我这个意思没有？懂不懂我这个意思？我这个意思啊，
明白，谢谢。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错误，神学上的错误。可是保罗他从圣灵那所领受的启示，写在经典上的经文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像亚美尼亚派所说的这么一回事，不是的。这个属灵的奥秘只有让我们赞叹感谢颂赞，让我们看见我们何其不配啊。 为什么神拣选林淑玉，神没有拣选李军啊？为什么神拣选了甲，神没有拣选乙？这实在是一个奥秘，也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思想的，也就是神 elect 某一些人，神却 reprobate 摒弃了另外一些人，跟我们刚才读罗马书九章有一些关联。那是不是神对于摒弃的那些人神不公平呢？保罗说断乎没有。有没有？神说谁能够说神不公平呢？保罗说断乎没有。那这个我们要如何去理解啊？下个礼拜我们再来一起思想好不好？好，可不可以麻烦吉文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感谢神啊，通过牧师的口带领我们学习主日学里学习神的话语，求神继续看顾保守赐福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以后的接下来一周的时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牧师，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